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在今天的这个社会当中呢，或者是至少在我们90后80后一代人的成长经历当中呢，父亲角色缺失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在2024年有一些平台所做的报告就显示，大概呢有差不多60%左右的家庭存在父亲缺位的现象。这不是说父亲已经不在了，而是说呢父亲并不在孩子身边，或者是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的陪伴不足。今天呢父亲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已经是一个广泛的共识了。父亲的影响力不仅仅体现在孩子的性格塑造、价值观形成等等精神层面，而且呢还在比如说生活习惯的培养啊、社会技能的学习等等实际生活领域呢都有着非常深刻的体现。那从年初丧偶式育儿这个话题登上了微博热搜之后呢，到某一个亲子综艺节目当中父亲对孩子的情绪忽视引发了争议，现代社会对于父亲角色的探讨从来没有停止过。那今天呢我们将会从雅各跟他儿子们的故事当中去探寻现代男性做好父亲角色的启示跟智慧。雅各对于儿子们的教育方式呢存在一些值得借鉴的地方，当然呢也暴露过一些明显的不足。他对约瑟的偏爱在创世纪37章3到4节当中就有非常直观的记载。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这种偏爱呢使得约瑟在弟兄当中格外的显眼，其他儿子呢就感觉到这件事呢很不公平。当然这里边我们首要明确的就是雅各在晚年对于约瑟的偏爱虽然引发了家庭矛盾，但是其背后呢是有着更深层次的信仰深意的。表面上看他是偏爱，但实际上呢他不是一个单纯的情感的偏向，而是对于神应许的顺服。因为神曾经通过异梦向约瑟显现，而雅各呢用彩衣这个载体把属灵的启示转化成了在家庭当中教育的一个符号。所以说接下来我们讨论偏爱这个问题的时候，并不是说雅各的这个行为本身不对，而是在讨论如果今天我们做类似的事情会产生怎样的后果。我们知道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呢，他们对父母的爱是非常敏感的，任何细微的差别都有可能被他们放大。就像是在今年年初某一个视频平台上就有一个二胎家庭偏心实录，那父母呢给成绩优异的姐姐买最新的手机，让弟弟用旧手机，那么弟弟呢在镜头前就委屈的哭诉，哇，很多人看了之后呢想起了自己悲惨的童年。这跟学校里老师对学生的过度关注会引发班里面其他的矛盾是如出一辙的。那比如说星源小的时候啊，老师如果当着班级同学的面要读自己写的作文，我心里面就有一点害怕。对约瑟的特殊待遇啊，无疑是在儿子们之间埋下了矛盾的种子。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如此偏爱约瑟，心中的嫉妒之火呢也越烧越旺，他们就恨约瑟不跟他和睦的说话。这种家庭内部的矛盾逐渐升级，最终呢就导致了哥哥们将约瑟卖到埃及这种悲剧事件的发生。在今天呢我们也看到类似不公平对待孩子的问题是很多的。2024年呢有一些教育类的机构发起了一项调查，它是说呢有 40% 的多子女家庭就存在一些资源倾斜的现象。有的家庭呢因为某一个孩子成绩优异，那父母呢就把大量的关爱和资源倾注在这个孩子身上，给他报各种各样的兴趣班、辅导班，给他更多的物质奖励。比如说呢在深圳有一些家庭为获得奥数奖的儿子买了学区房，但是呢成绩不好的女儿呢住在出租屋里面。而那些相对成绩较差的孩子有可能会被父母亲忽视，很少得到表扬和鼓励，那在生活当中呢也经常被要求把更多的机会给成绩好的兄弟姐妹。 还有的家庭呢，是因为孩子的性格乖巧啊，就不自觉的给他更多的疼爱。比如说有这样一个案例，一个父亲呢对文静的大女儿关怀备至，但是呢对活泼好动的小儿子动辄大骂，这就导致小儿子在学校经常的出现一些攻击性的行为。这样的不公平的对待方式严重的影响了孩子之间的关系，使家庭氛围变得紧张和压抑。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成长呢，就很容易产生自卑和叛逆等等问题，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一位儿童心理学家戈丹在2024年的一个 TED 演讲当中就说呢，被偏爱的孩子容易形成一个特权意识，而被忽视的孩子呢会陷入到自我否定，这两种伤害都可能会伴随孩子的一生。雅各的儿子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犯下了不少严重的错误，流便跟父亲的妾替拉同房，这个违背伦理道德的行为呢，在创世纪35章22节就有记载。以色列住在那地的时候，流便去与他父亲的妾皮拉同寝，以色列也听见了。犹大在对待他玛的事情上呢，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的行为呢，违背了基本的道德准则。当面对儿子这些严重的错误的时候，雅各的反应还有处理方式值得我们深入的思考。在今天，父亲如何正确的引导犯错的孩子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在今年年初呢，就曾经有一个地方的小学发生了校园霸凌的事情，然后呢引起了很多网友们的关注。这个施暴者的父亲在知道情况之后呢，他不是说我首先打骂孩子，而是带着孩子先去道歉。这种方式呢，其实是在网络上获得一些肯定的，因为当孩子在学校跟同学发生冲突，或者是呢比如说说谎啊、偷东西啊等等这些错误的时候呢，父亲不能够像一些传统观念当中所讲的一些做法一味的打骂，因为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呢，不仅没有办法让孩子真正的认识到错误，可能还会引发更多的逆反的心理。父亲呢应该像是一个耐心的倾听者一样，坐下来去心平气和的让孩子去讲述事情的经过，了解真相。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应该给孩子充分的尊重，让他们感觉到被理解，然后呢再根据具体的情况用正确的价值观去引导孩子认识错误。比如说呢，父亲可以讲一些相关的故事啊，或者是结合自己的经历，让孩子明白自己到底哪里错了。雅各在面对儿子们的错误的时候，他虽然没有做到尽善尽美，但是呢他在努力维护家庭的秩序跟稳定。他也有可能因为自己的震惊、愤怒等等情绪，一开始呢没有用最恰当的方式去处理问题，但是呢他并没有说对儿子们的错误就放任不管了，他试图通过自己的方式让儿子们明白自己的行为给家庭带来的伤害，努力的去修复家庭的关系。这一点对于今天的男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面对孩子的错误不能逃避，要积极的面对跟解决。但是我们的后盾是什么呢？当然就是我们自己的信仰还有智慧。我们需要在神的引领之下找到自己内心当中的方向感，也明白作为父亲的责任跟职分到底是什么。在对待孩子的问题上，首先公平是很重要的，父亲要给每一个孩子同等的关爱跟关注，让每个孩子都能够感觉到自己在父亲心中的重要地位。在日常生活当中，不管是物质分配还是情感关怀，都不能有偏袒。在孩子生日的时候呢，为每个孩子精心的去准备礼物，给他们同样的生日祝福。在孩子取得成绩的时候，给每个孩子都有真诚的表扬和鼓励。在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对每个孩子都应该有耐心的帮助和支持。你比如说，如果孩子犯错呢，父亲要用正确的方式去引导他们，那就需要具备足够的智慧，能够根据这个孩子的性格还有他的特点、犯错的性质还有严重的程度，用一些合适的教育方法。对于性格内向的孩子呢，父亲要更加的温柔耐心，用温和的言语引导他去认识错误，避免严厉批评，让这个孩子呢更加封闭自己。比如说，如果这个孩子呢根本就不愿意说话和沟通，那你可以用写信的这种古老的方式啊，在微信里面敲一些字儿， 你就可以跟内向的孩子去沟通一些，比如说早恋问题等等。那对于性格外向比较顽皮的孩子呢，父亲可以采用适当的惩罚措施，但是也要让孩子明白惩罚的原因跟目的，让他们从内心深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到底在哪里。在引导孩子的过程当中，父亲呢要注重培养孩子的责任感，让他们明白行为会带来相应的后果，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当我们说孩子要为行为负责的时候呢，父亲自己以身作则是非常重要的，要成为孩子的榜样，因为孩子往往会模仿父亲的行为还有处事的方式，父亲的一举一动呢也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因为父亲的行为模式呢对孩子的影响占家庭教育的比重是很大的。假如说父亲在生活当中是诚实守信的、勤奋努力的、善良有爱的，那么孩子也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受到感染，养成这些优秀的品质。如果父亲自己就经常说谎、懒惰又自私，那么孩子也很难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雅各在面对刘辩的严重悖逆的错误之下呢，雅各的反应也展现了信仰当中作为父亲的一个特殊智慧，就是圣经当中也记载以色列也听见了。哎，看起来非常的是一个没有情绪很平静的表述，它说明了什么？说明了雅各他在震惊当中仍然能够保持一份克制，就是他没有立即凭借自己的血气去惩罚孩子，而是把最终的审判交托给神。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应该去汲取一个先祷告之后再去行动的处理方式。信仰当中的父亲的首要职责不是充当家庭当中的法官，而是以祷告作为中保，以属灵的视角去看待孩子的过犯。从雅各在拉班家20年的忍耐，到他为家族献上的每一次祷告，我们看到一个信仰当中的父亲的生命轨迹。他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但是呢，他却在不断的跌倒当中学会依靠神。今天的弟兄们很难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全能的父亲，但是呢，我们需要像雅各那样做一个顺服的父亲。雅各的杖因为神的同在变为大能。而对于今天已经成为人父的弟兄来说，他们手中作为父亲职分的那根杖，也只有扎根在信仰的土壤当中，才能够结出永不止息的果子。就像是诗篇127篇所说的，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当我们从信仰的视角去看雅各的故事，会发现最好的父亲的教育从来都不是来自于各方面育儿专家的理论，而是来自于那位赐诸般恩典的神在每个父亲生命当中的工作。好，那今天的天路难行客星源就跟你分享到这里，感谢你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成为好土，让你话语进入我。我渴望成为好土，结出30、60、100倍，我要。